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欢迎你进入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殿堂，我们在这里非常开心的用笑脸欢迎你们
啊！只可惜听众朋友见不到我们笑，
但是我们可以听到我们的笑、
对，你说出个重点来了。我一开始做广播的时候，有一位非常资深的广播员，他说笑是可以听得出来的。
对，的确，
对，我假设我示范一次、你好吗？感觉到我笑吗？
这个是好像有一点生气的样子。
你好吗？
对呀、
就听得出很笑容了。
通常呢，我们是用这个嘴角是咧开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是在笑的跟你讲话的。
对，没错。说到笑呢，我相信大家呢也许会联想到一幅非常著名的画。是哪幅画呢？
蒙娜丽莎。
蒙娜丽莎的笑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人觉得她不是在笑。
你怎么知道她在笑呢？
对对对，有人反过来就可能问，他为什么要笑？他真的有在笑吗？
因为他的脸，整个的脸看不出笑，只是那个嘴角呢稍微往上一点点的翘起来，人家认为他在笑。
也许是不是。但曾经有一个美国神经生物学家，他发现了这幅画的一个秘密。一个秘密是什么呢？当你欣赏这幅画的时候，你的视线完全集中在他的脸上，光是他的脸，他的微笑就会奇妙的消失不见。但如果你把你的视线转移到画的其他部分，比方说是他后面那棵树，或者是他的头发，哎，你就又能够重新欣赏到他的笑容了。
是吗？如果看一个真人也是这样的感觉吗？
真人不同，他现在说的是那个画像。
那个、画
我今天我真的在网络上面找到那幅画，我仔细的盯着他的脸。确实笑容会消失，但是我盯着他后面那棵树，他好像又重新跟我笑了。
所以呢，你说他在笑，实际上到底在不在笑你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那个笑呢也是很有意思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笑呢能代表一个人的一个内心的世界。
没错，
就像小燕、我觉得小燕呢常常带着那个笑
脸、
笑容，然后喜悦的心，讲话的时候都很开心的那种。
哦，杨天生，你对我的评价十分的好，你知道吗？我身边朋友说我一个字，形容我啊，
不是酷，
脸瘫。
脸瘫，
脸瘫。
但是我不觉得，因为我觉得你跟同事讲话的时候呢，你总是一种
是
喜悦的、
可能他见到我认真工作的时候就脸瘫呢、那就
不是我们同事讲的吧？
是同事讲的，所以我说你的对我的评价我非常喜欢。
你应该跟他讲，你说在电脑面前我们是脸瘫
啊、在人面
前
笑容满面。
对
啊，所以说到这个笑呢，也许有的人笑呢是冷笑，
有的人是
嘲笑哈、有的人是被逗得很开心，哭笑也可以。但不能否认的是，每当我们笑，我无论你是假笑、冷笑或者真心笑也好，大脑确实会分泌脑内啡，在经过脊柱把情绪、把那个快乐的感受的信息传到你全身上下，以致到你身心灵方面都能够消除掉那些痛苦或者比较负面的状态的。
哇，我怎么好像学生物课
学生物课一些冷知识大家都应该要知道的。
对，我觉得笑的确是起到化学的作用。这个化学的作用就是说，当我笑起来给对方看的时候、对方呢真是心情也是不一样了。
对啊，你试一下，你拿着一块镜子、你看着他笑，你自己也会开心、你对人家笑，同样道理他也会开心。
对，所以我有的时候不是每天呢，我当我来到公司的时候对着那个镜子，我先跟自己讲话。
那
努力加油。
旁边的人看见会有什么反应？
那就不管了。对，我是跟我讲嘛。
也是
对着那个镜子、努力加油，你是可以的。
好，明天早上我也来试一试、
那不管别人怎么想，
不管别人怎么想，
怎么看，
对对对。好，那现在要管别人怎么看了，因为我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听到以下的环节，改变生命的信仰。今天说的主题是从物理、化学与天经看信尔撒。
信仰 我当然有啦，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伊玛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天文学与天经，亲爱的 Dosti， 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天文学与天经的关系，就是上一集我们分享的爱优伯记与科学。我们今天先从爱优伯记38章30节看起。经文说：“为何珠水坚硬如石头，深渊之面凝结成冰？”这里提出水的奇妙变化，它能扩大1200倍而成为气体，又可以硬化而成为冰，它供应了人类极大的需要。它的三种变化，液体、固体、气体，是自然界中的奇妙现象，也解决了人类的许多问题。爱优伯所面对的问题等于说，结冰的奇妙现象是怎么一回事呢？它为什么浮在水面，而不像石头一样沉到水底呢？如果它真的沉下去的话，水中的一切生物都要死亡，北方的海、河、湖都要整个的变成冰块了。但是事实上，水在结冰的时候竟然冲破了一切的自然定律，而扩张了它的体积，结果比重减轻而浮在水面上，造成了永远不能解决的一个谜。我们知道热胀冷缩是一切物质的定律，但是竟然跑出一个例外，而且这个例外是极具意义的，因为它解决了人类与其他生物的难题。水在温度逐渐减低的时候，体积也随着缩小，但是靠近冰点的时候，它忽然产生了革命，反抗热胀冷缩的定律，它停止了收缩，并且胀大了体积多达1/3，因此就可以浮在水面上，保存了上主所造的生物。水在其他的时候都服从自然定律，也就是热胀冷缩，比如受热则化为气体，受冷则收缩，但是当它收缩到危险的这个时候，竟一反其常。这不但是爱优伯所不能回答的问题，也是今天的科学家认为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爱优伯记38章14节经文说：“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中文天经的这一句话翻译的不是特别的准确，改变两个字的原文是自传，如泥上印印不但不符合原文，听起来也不太清楚。当读者知道了这一句话的历史背景以后，应该就明白它的意义了。在极古的时代，比如说易普拉辛的时代，也就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的人，他们用金属制成的笔状物在泥板上写字，写好以后烧干，就像烧砖一样，便成为他们的书。考古学家已经在巴比伦发掘出来数万块这样的泥板，鉴定的时间是4000年之前，而且发现他们的笔是可以旋转的，所以称为旋笔。这里所说的泥就是指的泥板，印就是指的金属的笔，所以综合起来，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地球向着光来转动，好像泥板与旋转的笔之间的关系一样。这岂不是一句令人惊讶的话吗？似乎暗示着 地球的转动。爱有伯记38:22的经文是：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薄仓吗？库有宝藏的意思，雪与薄有什么宝藏呢？在著名科学杂志《科学 Science》 里面，曾经刊载加拿大农业部化学家何特博士关于雪与薄的试验报告。他说，雪与薄都含有经济上的价值，因为它们将空中含有质素的物质带到地面上，发生肥料的作用。其中所包含的肥料有四种，比如说氨母尼亚、硝酸钾、亚硝酸盐以及含有蛋白质的氨母尼亚。他并且曾经详细计算每英亩内所得此四种肥料的价值，约合每斤是14.8元，其功效等于44磅著名的智利肥田粉，这岂不是宝库吗？爱有伯记38:31说：你能紧抓住昂星的结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英文天津将结翻译为馨香的影响力，比较更合于原文。昂星出现于春天的开始，所以那里的居民看见昂星闪照的时候，就知道春天来临了。因此可以说昂星有时百花开放的馨香的影响力。上主问艾优伯说，当春天来的时候，你能关注那使百花开放的生命力吗？参星是在冬天开始时出现的星座，冬天以其威力将万物封锁起来，所以称为参星的带。当冬天将一切封在冰雪之中的时候，你能解开它的带吗？上主奇妙的创造在此再一次的显明出来。爱有伯记38:16的经文是：你曾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深渊指的就是海洋。有人曾在海洋的最深处行走吗？当然没有。不错，已经有许多人潜入海底，在那里行走，但是人类尚不能进至海洋的最深处。今天人类所能到达的深处是数百寻。探海队曾在那里发现极大的动物，他们设法用钩子把它提上来，但是距离海面尚有数百尺的时候，钢缆忽然松弛。他们以为那大动物逃脱了，但是当钩子露出水面时，他们发现上面有它嘴与头的一部分挂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到底这巨大的怪物是什么样子。它住在海底，身体内有抵抗大水压力的特殊构造。当它被提起的时候，海水压力逐渐的减少，但是它体内的抵抗力仍然如故，所以终于爆裂为碎块。这是美国加州海岸著名的斯光里普海洋生物研究社内的博物馆馆长所举的一个例子。下一次我们接着分享天文学与天经，会讲到圣诞星与天文学。
这个物理化学跟我们的天经呢有很多的这个关系啊。其实天经当中讲的各个方面的一些知识啊，一些学问，但是不是重点，重点是在哪里呢？ 透过这个让我们看到主的作为，其实无论在任何的一个东西里面，你看到背后呢有主的设计，有主在做工。
我给大家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让听众朋友能够知道天经和天文学、物理、化学完全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一节经文，约伯记28:24-25，那里说到他监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夺量诸水。水能够夺量，大家都很清楚知道，但是风呢？风感觉上是非物质，怎么样去量夺呢？
对啊，他能知道轻重哦。
话说400年前呢，有一位很出名的科学家伽利略，他确实说原来风真的是有重量的。400年前他才有这个定论。
他怎么能称出那个风的重量呢？
反正他研究过了，那是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没有仔细的去。
他装在一个容器里面？
可能你可以上网去搜一下或者看书。但是我想说的是，400年前他才知道风原来有重量，但是我们的天经在4000年前上主就已经说了，他可以要为风定轻重。
对，我们知道这个安忧卜记呢，是可以说是在天经里面是最早成书的这么一个著作。
对对对，
所以呢能够在几千年以前讲出这样的话，直到400年以前有人用一个实际的物理的方法来
实验，做过实验，
做过实验然后证明，所以说明这个造物主呢的确这个有知识有能力，是全能的主。
那肯定是因为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他创造，他肯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熟知万物、生物、物理、化学等等各样的创造是如何来的。
所以呢我们应该开心的笑啊，因为我们的主呢的确借着万物呢显明他的能力，显明他的恩典啊。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来感谢耶和华，再之后呢就是心灵的殿堂。
来感谢耶和华，哦神的儿女，来感谢耶和华，他们为善，来赞美，来感谢，让我们欢喜跳跃，来感谢耶和华，他们为善，来感谢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妻子过世以后，我独自的抚养儿子，忙碌的工作让我没有太多时间管教儿子，只能透过联络簿来了解他在学校的表现。在联络簿上，老师会依照孩子的表现盖上笑脸或哭脸的印章，每当我看到哭脸的印章以及旁边的提醒，上课讲话排队不守秩序，我总会立刻板起脸孔来教训孩子，你看你看，又被盖上这么多哭脸印章。这个时候儿子往往也会回以沮丧的表情，静静地听着我的教训。这天下班，儿子开心地扑上前来，因为工作疲累，我也只是冷冷地回应，我说 把联络簿拿来，看看你又被盖上了几个哭脸的印章。然而，儿子却抱着我说：“爸爸，今天我们一起来数一数看，这个学期我得了几个笑脸的印章，好不好？”他拉着我，开心的又仔细的数着。我默默地看着笑脸的印章旁的评语，说道：“热心助人，富有创造力，班上的开心果。”哎呀，我竟然忽略了儿子有这么多的优点呢、啊！想着想着，我不禁为自己的严苛感觉到惭愧，眼眶忍不住泛出泪水了。数完之后，儿子抬起头说：“爸爸，我总共得了58个笑脸印章嘞！”我紧紧地抱着他，望着孩子的笑容，我深知这比任何评语都还要珍贵。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笑容，在《天津布特鲁斯一书》5:7这样说：“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真主，因为他顾念你们。”
刚刚心灵的殿堂为我们介绍了天津路加福音6:37，也是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笑容。
嗯，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但是表达我们那个心，我们用什么样的心，就我们得到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论断人的时候，你就被论断；当你喜乐的时候，自然你得到的就是喜乐的结果。当你用笑脸去跟别人去沟通的时候，你得到的可能也是笑脸。
当然呢，每一个人笑背后的动机我们都不知道，可能你真的是冷笑也好，就是嘲笑也好，但我衷心的希望大家是发自内心的笑。而且特别当我们看到这个美好的世界、美丽的世界的时候，你会打从心底里去感谢这位的上主，就像刚刚播的诗歌一样，来感谢耶和华。那最近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他是癌症康复者，本身也是在医院做牧师的，跟病人去传讲天经的经文。他非常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经文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嗯，
光是听这句经文，觉得好像是心灵鸡汤，觉得好像是比较抽象的。什么喜乐就是良药，那是不是代表我不用吃药，我的病，我的癌症就能够痊愈了？以前我刚刚生病的时候，我都有这种同样的想法。你不要再给我说什么正面的话了，病的人不是你，是我，怎么可能开心我的病就能好了？哎，但是原来科学研究有调查发现过的，刚刚也说了，脑内啡嘛，你笑的时候它真的会分泌脑内啡，也会帮助你把身体里那些坏的细胞、癌细胞通通都赶走。所以你真的不要轻看喜乐的心，它确实能够成为你的良药。
对，的确，当你喜乐的时候呢，你里面有一种物质帮你去在你的全身来去发展。所以你看到那个忧郁症的人，他们要吃一种药，
嗯，
这种药呢帮你提升血清素。
血清素，对，
血清素是帮助你去让你兴奋起来的。
嗯，
很多人不懂得开心，不懂得让你自己去能够有一个放开的心，
对，
是因为你的血清素不够，所以让你吃一点药帮助你提高血清素。其实人的胃里面也有血清素的，帮你消化的。所以这个喜乐的心呢，真是帮助你呢全身能够有个很好的帮助你消化呀，帮助你喜乐呀，帮助你去开心呢。我觉得真是这个天经里面讲的话呢，的确是一个真理啊。
天经里讲的话不是心灵鸡汤，而是有确实的证据的。就好像大家 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有个环节是幸福婚姻秘诀嘛，讲到夫妻俩的关系，那我好像也在节目里分享过，我的父母亲他们的关系不算是很好，现在我懂了，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失去了一样东西，就是喜乐，就是笑容。我们刚刚也讲了，笑容会产生化学作用，无论是你对你自己的，你照着镜子笑也可以，就像刚刚杨天成老师说的，按着镜子跟自己说我要努力，我要开心等等。同样的，如果一段关系破裂的话，没办法再去修复，尝试，我知道很难，尝试对着你爱的人，你曾经爱过的朋友也好，家人也好，微笑，他会感觉到的。
对，特别是我们可能生活的环境啊，你周围没有笑，我就试过，你就看着周围人啊，
很冷漠的哈，
很冷漠的，那没有笑容，所以你可以试一试，你跟别人笑一笑啊，你就发现可能别人觉得你怪怪的
啊，一开始也许会觉得你怪怪的，
对，但是呢，这个笑呢，的确能感染人的，那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就是这个小孩子呢，他本来很喜欢笑的，后来呢，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就是跟他签了个合同，
签什么合同？你不许笑吗？
不是，我跟你交换，我把你的笑买过来，然后我每一次让你去那个去赢。
这个是比较不实际的电影来的吗？
是一个电影，但是一个、也是一个说明人的内心的啊。结果他说他一想，哎，我要钱跟那个笑容来比较，钱是很有用的嘛，我笑无所谓的嘛。结果他就真是出卖了自己的笑，结果从那时候开始不懂得笑的。然后去看电影的时候呢，人家都在笑呢，他就
我懂，我幻想到那个画面。
他发现他自己不会，以前是很笑，整个全场里面都听他笑。后来呢，他发现人际关系也变了，这个自己的内心也忧愁了。后来呢，他就发现原来呢，笑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想尽办法把那个笑给他拿回来，最后把那个坏人给打掉，
赶走了，
赶走了，然后最后把笑容拿回来了。所以这虽然是一个电影，但是呢，反映一个人的内心，笑能够改变自己，笑也能够改变别人。
虽然看上去、听上去好像是不实际、不现实、虚构的一部电影，但确实背后的信息给我很大的领受。笑容是最美好的礼物，给自己的礼物也好，给别人的礼物也好，不要吝惜你每一次的笑容。
电与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河，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
我们最后看一节经文，在布尔箴言书15章13节。
喜乐的心使人脸上容光焕发，心中愁苦使人精神颓丧。
的确，这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当你忧愁的时候呢，你自然就会颓丧，自然呢你就无精打采，可是当你喜乐的时候，内心里面是充满了感恩，外表也是充满了荣光。所以呢，盼望我们的 Dosti 来到主的面前，向我们的主来呼求，向我们的主来支取从他那里来的能力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